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认识神的国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真理。过去我们一直在谈的是天国八福登山宝训，上次我们谈到了清心的人有福了，而这个福所带来的应许就是他们必得见神。前面说过，这里主的应许的必得见神呢，是一个文法时态上的未来式，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得以与神面对面，见着他的真体呢？是在未来神国实现的时候。现今的今世，神的儿女只能够先借着祷告敬拜来朝见神的面，是凭着信心的一种见面，并非见到神的真体。因为圣经上明明的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因为他住在人不能看见的光里，凡是看见他真面的必不能存活。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这里的能见主也是一个未来时态，因此他先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做他荣耀光辉，把他启示出来，让人看见子就等于看见了父。但是这个并不表示我们永远见不到神的真体。感谢主，神应许了我们，若是有人肯在清心上操练自己，在他再度降临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得见神。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那里所说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另外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三到四节那里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们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那这两处的经文的得见，或者说见他的面，也都是一个未来时态的动词。必得见神的这个应许所代表的意义呢，并不是只是满足我们想要见见神的面的一种好奇心，而是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得到他的称赞和那极重无比荣耀的赏赐，可以在他面前侍奉他，并且承受荣耀国度为基业。求主施恩呢，叫我们能够有这种清心的国度人才的性情，清心为人，清心处事，清心侍奉，清心度日，等候主荣耀降临的那一天，我们有幸得见他的容面。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性情是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是由和睦，或者翻译作和平或和好，然后加上这个动词促成或者是制造这两个字组成的。所以使人和睦的人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和睦的促成者，或者说和平的制造者。慈爱的神本身就是一位和睦的促成者，他应许赐给人的弥赛亚是一位和平的君王，理所当然的他盼望他的儿女的性情品格也能够像他一样，是一群和平的制造者，而不是一些不散纷争的麻烦制造者。使徒保罗的话说明了这一点，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这里说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使人和睦的人呢，字面上看来好像是仅仅是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是一位好像和事佬一样。但是从原意，和睦的促成者，以及在上述经文当中保罗说的话来看呢，耶稣所说的使人和睦更着重在于促使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它应该包括了三方面的和睦促成：一是促成了神与人之间的和睦；第二是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第三是自己要竭力追求与他人的和睦。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赐给我们唯一新命令和大使命。当我们肯遵行这个要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自然会与人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也会影响到群体之间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合一和谐，成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而当我们肯去实践主给我们的大使命，热心领人归主，从本地开始直到地极，使他们因着我们的爱心见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自然促成了神与人之间的和睦了。要能够一生切实地遵行耶稣赐下的这两方面的命令，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但是施比受更有福，多种就多收，这是神的原则。那么从接下来的主给使人和睦的人的应许呢，应该能够了解为什么圣经要鼓励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接着我们看应许，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履行了条件，应许才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在这里，要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子的应许，是必须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也就是要具备有促成神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的性情品格。但是在此呢，我们会遇到了一个似乎有矛盾的问题，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节经文明明说到我们信主之后就已经是神的儿子了，为什么这里却说要做一个和睦的促成者才能够称为神的儿子呢？那要解答这个问题不难，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文字是古文，往往同一个字却有多种的意义，就如同神的儿子在旧约圣经里面至少有三四种的意义，有的时候是指弥赛亚，有的时候又可以是指天使和以色列民，在新约有的时候指的是基督，有的时候指的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有的时候指的是那些成圣者，还有就是启示录所说的那些得胜者。好像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说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节经文就清楚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因为胜过了撒旦的迷惑和肉体的软弱而成为承受神国为业的儿子。因此我们可以分辨出主在这里所说的他必称为神的儿子，指的就是承受神国为业的儿子，而并不是指着因信耶稣得着神生命的儿子。也就是说，从因信耶稣成为神儿女的角度来看，神的儿子有两种，一种是得着神生命的儿子，一种是得着神产业的儿子，或者说是神的后嗣。感谢主，透过主这个应许，让我们留意到，我们 不能以为信了主，有了神的生命就够了。我们还要努力得胜，操练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好承受神国为基业，如此才能够真正满足父神对他儿子的期待。世上那些拥有许多产业的父亲都盼望他们的儿子能够继承家业，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儿子都能够承受父亲的产业。那些不争气不孝顺一些不孝的儿子，为父的岂能够真的放心把家业交给他们？唯有那些品格和能力让父亲满意的儿子，才能够让做父亲的满怀期望和信任的让他们来承受家业。父神所盼望配得承受他国度的人，必须是像他儿子耶稣基督那样的和平的促成者。耶稣基督将要称为神国的和平之君，而那些有使人和睦品格的神子，必定要和这位和平之君一同作王掌权，承受神国为基业。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要了解为义受逼迫的人是什么意思，当然必须要先明白这里义的意思。前文呢，记得在解释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义的四方面意义加以说明。这个义的四种意义就是神的标准、善行、救恩，还有弥赛亚基督。这样为义受逼迫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指的就是为了遵行神的标准时，或者是向他人行善的时候，或者是在传扬救恩和信从基督的时候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包括毁谤、辱骂、排斥、苦待、杀害等等。所以耶稣接着对为义受逼迫的意思呢，就加以说明了。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自古以来啊，好像诗篇34篇19节那里所说的，一人多有苦难，属血气的常常无理的逼迫属灵的人。记载在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伟人榜上的人物呢，从亚伯开始到众先知，哪一个不是经历过逼迫的？后来的众使徒和圣徒也都无可避免地经历逼迫。耶稣基督在世服侍的日子，更常常遭人无理的逼迫，而最终被逼迫致死。我们可以这样说，逼迫是每一位敬神爱主者的一个人生命定。好像提摩太后书3章12节那里所说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耶稣本身呢，饱经逼迫，却为遭受逼迫的时候仍然抱持的态度，给他的跟从者一个明确的教导和榜样。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受逼迫非但不思报复，反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并且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极度痛苦的时候，他还为逼迫他的人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样他为所有将来会为义受逼迫的人呢，也立下了一个美好的典范。有人心里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天父这样爱他的儿女，而且有能力保护我们，为什么又允许逼迫临到我们呢？原因大致有三个。首先，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现今时活在一个敌对我们的国度当中，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耶稣称魔鬼撒旦是这世界的王，所以逼迫那些不属于他的是必然之事。第二，为了提升造就我们的灵命，好像诗篇第119篇71节那里说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孔老夫子也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品格能够提升，邻里能够开启，心胸能够宽广，非经困苦患难的淬炼，无从真正的体认生命的真相和永恒的真实，以及自己的软弱和有限。这样受过苦难磨练雕琢的人，如同顽石磨成的宝石，生命价值被大大的提升，在主的眼中看为宝贵，配得在他国度里为他所用。正如圣经上所说的，若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同享荣耀。这里荣耀指的就是他的国。第三呢，这是对我们的试验，试验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一个真实的动机。这些为易受逼迫而带给我们的种种困难，往往也正是考验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他的话和应许，是否爱他、爱人胜过爱自己，是否肯为他至死忠心的最佳试金石。凡是经过起种种逼迫考验的，也正是证明了他们的生命品格、爱主爱人之心的一个真实性已经到达最高的境界。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了。因此耶稣应许在他的国度降临时，他们要得到的赏赐和尊荣也是最大的，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来思想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的有福还有他们的应许。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是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